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9号星期一。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东亚的格局很可能从此都要改写，就是日本女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仅仅110天之后，居然就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这次豪赌却带来了压倒性的胜利。截止到2月9号早上，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一共465个议席当中，仅仅自民党一个党就得到了316席，再加上和自民党结成联盟的日本维新会所获得的36席，一共是352席。仅仅自民党自己得到的席位就达到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就过了修宪在众议院当中所需要的门槛，再加上盟友的席次，执政联盟总体获得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席位，这是压倒性的大胜啊！力量来得不可阻挡。有人大胜，当然就有人惨败。日本目前最大的在野党联盟是立宪民主党加上公民党所组成的中道改革联盟，也就是所谓的中间道路派。他们拥有的席位从选前的167席居然缩减到了只有49席啊，跌去了大约七成，这是爆仓级别的惨败。可见日本选民对极强派、中间派是多么的不待见。自民党单独一党就获得了众议院里面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这是二战以来的首次。所以日本的这一轮大选呢，又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变的一个面向。上一次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是一个大时代的终结，是历史的顶格之变，而现在是直追那个时代的又一轮巨变。历史巨变嘛，当然就有人得到有人失去。那这一轮日本巨变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是一目了然的啊。首先对于日本成为一个有完整的政治权力国家啊，这件事情是有利的，对提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是有利的，对美日联盟有利，对台湾有利，对保守主义复兴有利，对中共极为不利。前面讲的这几件事都是他闹心的，想尽力避免的，尤其是日台软结盟啊，这种长期的趋势是中共尤其担心的，对于全球的左倾势力来讲也是不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市政府一直主张的是一种软版本的啊日本优先论，虽然没有 MEGA 那么咄咄逼人啊，但是它的内核也是很硬的。高市政府主张日本的供应链安全、经济安全，为此还专门任命了一位啊日本铁娘子二号，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汉子。同时呢，主张保护日本的先进技术，限制移民，限制外国人购买日本的土地。高市所秉持的立场是国家安全高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在金融政策上，高市早苗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拥护者，主张保持低利率啊，对于提升利率非常谨慎，对股市比较友好，也有利于出口。所以你看自民党大胜以后，立刻日经指数就飙涨。所以从这个政策组合上来讲呢，高市早苗其实和川普是比较接近的。以日本人比较含蓄的那个性格来讲啊，高市早苗和小野田纪美这两位也算是说话相当冲、相当直率的了。尤其是高市早苗去年11月所发表的那个台湾有事涉及到日本存立危机这番言论，更是体现了他的铁娘子性格。这次日本自民党的山崩海啸式的大胜，一定要感谢的神助攻，那当然是不能够忘了啊，习总书记啊。你看去年高市早苗发表了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论之后，中共这边又是发旅行警告啊，说日本那边什么犯罪率明显上升了，又是禁止进口人家的水产，又是撕毁合约把人家日本艺人晾在台上不让演出，又是各种层面的官方和民间的反制表演啊，那是极大的刺激了日本选民投票的热情。这里尤其得提到啊，中共驻大阪原总领事薛健，他的那番砍头论，那绝对是高市早苗的助选冠军。还有那位穿着小立领中山装、插着兜训斥日本外交官的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啊，也是把日本的反对党给领到坑里去了。估计啊，日本反对党心里肯定骂死他们俩了。你这都威胁要砍掉日本首相的脑袋了，还插着兜训斥人家日本的外交官，那让日本的中间派和极强派政党怎么混呢？让人家彻底失去了市场吗？不管第三方怎么样描述、怎么样分析中共的威胁，都不如你自己跳出来表态来得清晰、来得管用了。所以大家看啊，2026年到现在才过去了一个多月，我们就接连观赏到了两出大戏，蒋干道出和草船借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好，说到这儿先停下来插播一条简短的消息，向大家推荐正在全球巡回的神韵演出。 神韵吸引我的，除了它如诗的中国古典舞，栩栩如生的天幕，绚丽的色彩，东西方融合的现场乐团，更加是天人合一的智慧，善恶有报的价值，坚如磐石的信仰，是这些古老的传统给当今世界带来的希望与启发。
Breathtaking. It is absolutely stunning.
目前神韵的八个演出团正在美国东西海岸、台湾以及欧洲各国同时演出，收获了如潮的好评。美国和加拿大的观众可以用我们频道的优惠码 WZOfficial26 在神韵.com 上买票，可以免除几元至十几元不等的手续费。请注意，这个优惠码只适用于神韵官网购票，且仅针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观众。好，回来书归正传，2026年才开始了一个多月，我们就观赏了两幕大戏，蒋干盗书和草船借箭。为什么这么说呢？蒋干盗书是曹丞相中了周瑜的离间计，杀了为自己编练水军的荆州降将蔡瑁和张允，为赤壁大败埋下了伏笔。而现实当中，过去一年多以来，各种故事和谣言满天飞，又是申代工，又是兵变啥的啊，让习总书记也中了离间计，斩了自己的发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而且还不算完，还要进行军队的大清洗，那这就是现实版的蒋干盗书故事嘛。至于草船借箭呢，是去年11月份啊，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涉及日本存立危机这番言论啊，结果这番话一出来，各种反日势力齐上场，那相当于就是高市早苗竖了一个草人靶子，总书记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啊，都朝那个靶子射过去，中共的每一支箭都是满满的仇恨，但都转化成了对高市早苗满满的支持啊！这个能量的转化率甚至超过了100%啊！什么太阳能电池都没他管用，估计现在自民党得齐声高呼谢总书记见，以后还多来几波最好。只不过呢，人家曹丞相虽然中计，还能后知后觉啊，最终还是已知已觉了。他能够一拍脑门感叹：“哎呀，我中了周瑜小儿的计了！哎呀，我中了诸葛村夫的计了！下回不能再这样了啊！”但是咱们习总书记这会儿除了感叹啊，什么日本右翼势力羽翼已丰，已经难以阻挡了啊，我们面对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艰巨了，除了说这些话，他能不能有自省，是不是仍然不知不觉，这就很难说了。高市早苗获得如此大胜，那当然接下来就要推进日本宪法的修改嘛，要不然岂不是浪费了这个胜利吗？那么日本二战以后的这个宪法到今天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了哪些障碍呢？今天是我们要重点仔细分析的。日本现行的宪法是1947年生效的，它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尊重人权与和平主义，这一部宪法彻底重塑了日本的历史道路啊。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和平主义，它体现在宪法的第九条，这一条呢是日本宣布永久放弃了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的选项啊，也放弃了以武力威胁和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三军和其他作战力量，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要修改宪法这一条，需要获得日本参众两院2/3的议员同意，然后这个修正案在议会通过的60至180天之内再付诸全民公决，获得过半票数的赞成，这个修宪才算完成，由天皇以日本国民的名义颁布。所以呢，日本的这个修宪门槛在各国当中算是比较高的，关键啊是要获得参众两院2/3的议员同意这一步。如果议会都有2/3的同意，那么选民公投过半就没有悬念了。执政党现在他一党啊，在日本众议院就获得了2/3的多数，所以呢这一关在众议院可以说是提前过关了。那不是还有日本参议院这一关吗？这一关怎么过呢？所以还得介绍一下日本参议院。目前日本参议院一共有248席，其中148席是选区选举出来的议席，另外100个是比例代表制议席。目前这个执政联盟啊，在参议院一共有多少席呢？才120席，在野党比他还多一席，是121席，无党派议员6席，外加空缺一个。所以以高市早苗为首的这个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其实还属于少数派。要在参议院达到修宪所需要的2/3多数，那就需要把那6个无党派议员全都拉过来，还要从在野党里面争取过来40票啊。那这在现代议会民主制当中几乎是神迹级别的存在，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完成的。所以要取得参议院2/3的赞成，唯一的出路是下一次参议院选举，执政党得能够复制这一次众议院选举所获得的大胜。 还得多几句来介绍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本参众两院的权力啊，是以众议院为主的。参议院的地位不像美国参议院那么强，在众议院所获得通过的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通不过怎么办呢？再退回到日本的众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就算通过了。这叫二次表决，就和美国两院不一样了。美国没有二次表决，当两院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进入了两院协商修改法案的过程了，不然法案就死掉。但是日本众议院在财政预算和外交条约上还有单方面的优先权，两院僵持不下，就以众议院的意见为准。所以在日本不会发生美国那种情况，参众两院就预算案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造成政府没有钱花，预算案通不过嘛，政府长期停摆这种情况。那现在呢，是自民党一家就拥有了众议院议席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高市早苗的施政，他的日常施政已经完全不受参议院的掣肘了。但是就偏偏在修宪这个事情上例外，是参众两院平权。日本参议员的任期是六年，高于众议员的四年。那么下一次参议院的选举是在2028年7月，也就是距今大约两年半以后。自民党要保持现在这个获胜的势头，那需要做到什么呢？首先是日本经济得有强劲复苏，许多长期的痼疾得有改善。其次是高市早苗政府在这段时间之内，对内和对外的政策都要处置得当，不能够有大的翻车、大的失误，得有多方面长期的红利，才能把这一波大胜的势头维持到两年多以后。那这就相当于是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从第一个任期到第二个任期所获得的那种认可了啊！在现代政治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民意如流水嘛。当代政治人物要把民众的好感度保持两年多之久，而且还要办成一系列有争议的大事，是相当不容易的啊！大家就看看川普这一年他挨了多少骂。另外一种促进改变的方式，就是在这两年多时间内得让社会形成强大共识，得选民普遍都觉得国家是时候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那这样的话，反对党也得顺应民意，哪怕下次参议院选举现在的执政联盟拿不到三分之二的席位，但是呢，你从在野党那里也能够拉到足够的票数啊，那也能完成修宪。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又需要最佳神助攻习总书记的鼎力相助，得再多上演几出草船借箭的戏码。估计以习总书记那个肩扛200斤十里不换肩的脾气，是不会让人失望的。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其实是美国占领军为他制定的，初衷是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机会。我们看日本的近代史，1890年实施的明治宪法是他第一版宪法，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经历了55年时间。这个1947年开始实施的宪法到今年2026年过了多少年？79年，都将近80年了。它远比第一版明治宪法要长寿。日本有将近80年没有修改过宪法，所以日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宪法，没有之一。美国宪法的最近一条修正案，第27修正案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呢？1992年。距今才30几年的时间。至于英国呢，虽然宪政玩了800多年了，但是英国一直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它是由一系列有宪法意义的文件来支撑它那个宪政体系的。而最近的一份有这种意义的文件是2022年通过的议会召集与解散法案，你看仅仅是在几年之前。而中共的那个宪法呢，是平均七年就会修改一次啊，结果他盯着日本70多年没有修改过的宪法，强烈要求人家不得修改。所以我们看日本的这个1947年版的宪法，基本上就像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一样啊，是长寿冠军了。但是毕竟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国际和日本国内的形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当前日本这个宪法在哪些方面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重大障碍呢？首先啊，日本二战以后这个宪法，它放弃了国家的交战权，它是有前提的啊，不是说我就放弃交战权，我就任人宰割了啊，我就彻底躺平，彻底不反抗了。前提是它的安全由美国来负责，虽然说这算是日本被阉割了，但是它有没有获得好处呢？还是有的，就是节省了军费开支嘛。那国家的财政开支就可以专注于民生福利还有公共建设这些方面。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达，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它手上只有支票簿却没有武器啊，就没有中国人所说的背后那个强大祖国的支撑，必然就带来了很多局限性。首先日本没有法律上的军队啊，这就造成哪怕日本的经济实力再雄厚，它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弱国嘛。 那么在国际的多边组织平台，日本就不太受待见，他就没有太强的发言权，多边组织就不会太在意日本的利益，这就让日本企业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局限。那这种状况呢，是被日本国内称之为支票部外交。典型的例子就是啊，日本一贯是联合国的出钱大户，它的出资支撑联合国的运转一度是仅次于美国。但是日本企业在联合国的采购还有联合国的发展项目里面一贯是靠边站的，就没有获得与它的出资额相匹配的制度红利。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就是在那个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再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络。那这样的话这个区域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援助，那危机就不至于扩散嘛。但是日本的这个提议被美国反对，被 IMF 否决，那日本就只好灰溜溜的撤回了提议。可是1990年代是什么时候啊？是日本金融泡沫破裂最惨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最大伤害的时候，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这都是日本政治上不独立带来的后果，所以在国际组织里面就只能够当陪衬。所以我经常说，日本你别看它是世界上排名前几的大经济体，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还比不上印度呢。而日本修宪呢，就让日本成为一个有军队的正常国家。当然不是说第二天前面说的所有情况就能够扭转了，而是说这让日本既有了肌肉又有了牙齿，它就有了全面博弈的手段了嘛。你手上有大小王了，就比抓一把 GoPronK 这种牌都管用，它立刻政治地位就有提高，那他面临的国际环境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很明显的，日本手上有王炸了，那美国就会要求日本分担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任务，东南亚的这些小国呢也看到了可以依赖的新的对象啊，也会向日本靠拢，从而就会在很多政治和经济议题上支持日本。还有像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地区性大国也立刻会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改变，在很多议题上也会配合日本，所以日本的国际环境就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改变啊。军队这个东西它不打仗也会有用处的，它作为博弈的筹码，作为底气，它是能够带来潜在收益的。另外，日本作为一个科技大国和经济大国，军工产业和这个地位不相称，那也是它经济结构的一个缺失嘛。日本的防务大型装备是依赖对外采购，也让它流失了一部分经济产出。日本的国防开支呢占 GDP 2%， 2026年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也就是9万多亿日元的开支。日本企业从这个大订单当中呢往多了算能够拿到4到5万亿日元，那这个份额还有很大的可以成长的空间。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禁止日本拥有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武器，所以像战机啊、中程以上导弹还有防空系统这种高价值的大型军事装备是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的。因为近几年日本要重新武装嘛，政府就加大了对外采购的力度，反而呢钱有限，就得回过头来把日本本土的军工企业利润压到很薄，大概只有 7% 左右，这就导致了日本很多本土企业干脆就退出了军工领域，所以日本自己军工方面的产能还在被压缩呢。当日本可以合法的拥有军队以后，那么军工潜力就可以得到完整的释放了啊！政府和企业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去制定长期的大型国防项目，可以制定长期计划了，这对于日本经济来讲会是一大利好。因为军工和民用是可以互相促进的，特别日本有这么发达的科技底子，它有很多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民用的。因为大公司接到订单以后，你开发军品项目，更多的人才和资本就会移到这个新的池塘，那么原来很多技术成果是躺在实验室里的，它不一定马上有市场应用的前景，但是它在军工领域先得到应用，也就有了盈利的机会，有了盈利的机会就有了持续改进的机会。所以军品可以在很多技术的早期阶段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那反过来也就能够促进它市场化，促进整个经济的成长啊！你像互联网和 GPS 早期都是军用的，后来转向民用获得了极大发展，这个军民融合嘛，它本身也是对经济结构的一种完善。另外日本呢自己也可以日后参与军品出口的竞争，它也相当于多了一个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类别，这都是对日本经济的利好。当然最主要的是日本自己的防务能力要提升，是需要突破现有宪法限制的。如果中共攻台成功，那么日本的冲绳就成了接敌的最前沿，就成了对日本这边来讲孤悬海外难以据守的孤岛了。 日本要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行使军事能力，它光有潜艇、光有驱逐舰是不够的，它需要空中力量。那么靠陆地起飞的战机能不能够到达台湾领空以及到达日本西南诸岛的空域呢？当然是能够做到的，只不过会勉强一点，因为已经接近了 F-35 战机作战半径的边缘了。那么它即使能够飞到那里去，它空中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大约只有10到20分钟，它就得往回飞，不然燃料不够就得回去路上掉海里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日本就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空中加油体系，以及呢要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当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是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那就需要突破1947年版的宪法了。日本政府目前是通过解释上的变更，事实上拥有了一些轻型航母，但是拒绝使用航母的名字，比如叫做多功能大型护卫舰。那这些航母呢，是不具备美军的尼米兹级航母啊，也不具备中共解放军的航母想要达到的能力，它只能够在有限范围争夺制空权，但是不具备对陆地进行纵深打击，不具备对陆地目标大规模轰炸的能力，它是属于擦边主播型的航母啊。在中国的擦边主播们都得肉身翻墙才能够放飞自我嘛，所以日本终究也需要翻过宪法限制的这道墙，才能够发挥出它的军事潜力。翻过了这道墙，日本就具备了真正贯彻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句话的能力了。以台湾和日本的经济总量，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军事力量，那将会是东亚相当不可忽视的一股存在。不过日本要实现复兴啊，要实现习总书记那个东升西降的预言，在中共这边啊，东升西降是中国升美国降，在日本这边呢，就是日本升中国降，它在中国的东边嘛。日本要实现这个预言呢，的确高势早苗，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因为日本经过多年的衰退以后啊，日本的国力确实是持续有所流失的。比如2023年，德国的经济总量又超过了日本，现在德国是世界老三了。而且经过了按购买力调整以后的人均 GDP, 其实德国早在2000年代初就超过日本了。以日本自己已经达到的那个成就来看呢，这些年它确实有社会贫困化的问题，这都是高市早苗政府要去克服的难题。但是从2026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这么多大事看，我们的确正处在一个运势大改的时代。不仅日本和中国的运势有大改，而且拿台湾和中国相对比，从2025年下半年起，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出现了极大的反差，而且这个差距在2026年会越拉越大。在科技风口上啊，两岸经济发展的相反加速度正在变得肉眼可见的明显。我昨天刚刚出了一集节目，就叫做《国运拐点》，探讨这个问题。那我在星期天一般是不更新的，所以这集节目估计很多朋友还没有看到，所以我现在把这集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还没有看过的朋友移步观看。国运拐点这个话题，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多次谈到。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